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咱们今天以赛亚书的查经。那么我们前边把第一章它这个总论啊，我们复习一下。圣经的写作有一个特点啊，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很多时候，就是他一开头的时候那一段话，就是一个总论，然后后边呢的经文，就是要把这个总论呢把它展开，啊，再具体细节的来讲论。那么咱们刚才讨论了以赛亚书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那么这一节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的核心。我们前边跟弟兄姊妹介绍过，以赛亚书我们用一句话啊，或者一个字、一个词啊，来给以赛亚书一个关键性的信息的概括，那就是以马内利，就是借着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神人和好，救恩出于耶路撒冷。所以这是关键。那么在耶路撒冷的山上，做成了什么事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那里受难复活。啊，主耶稣在那里受难复活。那么主的受难还清了我们的罪债，复活使我们得以称义，这是罗马书里边清楚告诉我们的。那么主耶稣被交付，他在锡安山上被钉死，那么他在那里被埋葬，那么这个呢，成为一切亚当后裔犯罪之人的赎价。因为他受难受苦，是替我们去受的。他自己本为造物的主，他没有这个义务，也本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可是他来了，因着爱，他谦卑自己，愿意被父差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为我们走33年，向着世界、向着救我死的路。他的一切的苦难，包括最后他在十字架上的肉身受死，这都成为我们赎价的这个部分。完了，因为他一生没有犯过罪，所以他受的一切的苦难，本是不需要的，是为我们而付的。因此，他从死里复活了，证明他一生没有犯过罪，他得胜了。然后呢，这个父上帝就定准，使一切愿意悔改这样的人，那么耶稣的赎价就赎掉他的罪恶。然后，愿一切愿意，不再犯罪，生命更新，像主耶稣那样不再犯罪，要得着这样生命的人，父上帝称他为义，赦免他的过犯，使他重生。所以圣灵要把基督得胜的生命造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使我们进入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样的一个生命更新的过程里头，那么最终，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使我们得着主耶稣长成的身量。那么这是神在锡安 在耶路撒冷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人类最重要最伟大的事情。因此耶和华的山必被坚立啊，这个耶和华的山要超乎诸山，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要超乎世上一切所有的理论方法，这个教育管理，所有的这一切。主他的救恩是至高的，所以我们要奔耶和华的山，登这个登耶和华的山，奔耶和华的殿，就是要去寻求神的怜悯，寻求神的恩典，寻求他的救赎，同时呢也寻求生命更新的路。然后这里说，主必将他的道指教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前面我们分析了这道和路，简单说，一个是我们明白教训我们，就是使我们明白，是吧？从心理上因着信知道他的真理，知道他的方法，知道他的原则原理是怎么样要使我们生命得着更新的，是怎么样使我们的罪孽不再归在我们身上的，是吧？然后我们明白了，我们就进入他的路，跟着他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啊，我就是真理，然后呢我就是生，他就是生命啊，是要叫我们生命得着更新。说因为训诲啊，我们来看一下原文好了。这个训诲啊，它的希伯来文啊就是陀嘎，这个陀嘎中文就翻译成陀拉啊，陀拉，陀拉呢这个可以翻译成律法，那么所以在这个中文解释里边，第一个就是律法，是吧？然后指引，然后教诲，指引指示，是吧？这个英文里边可以翻译成 direction， 是吧？它指示你，是吧？这是一个信息啊，它的所以中文翻译成训诲，是吧？训诲也没有错，是吧？你翻译成律法也是对的，指引也是对的。总之，这是一个真理的指引，是吧？是一个道，是一个方法。它这个就相对前面说的话，主必将他的道指教我们，对吧？因为道必出于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然后呢？这个耶和华的言语啊，这个言语就是 davak， davak 就是说话，是吧？言论言语，是吧？命令。那么这个其实这个 davak 这个字呢，在中文新约里边它就相当于这个 希腊语里边的 logos 啊，这个 logos 就是约翰福音里边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里说耶和华的，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道必出于耶路撒冷，就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吧？他是在耶路撒冷被传出来，是吧？他在耶路撒冷显现得胜，然后呢要被传到普世。所以神在西安，在耶路撒冷做成的什么呢？就是做成的救恩福音，在耶路撒冷成为普世得救的泉源。然后他必在列国中 实行审判。那么这个审判呢，也可以说是判断、定是非，所以为多国的民定是非。所以中国人一提到审判这两个字呢，我不知道别人啊，至少我就老想到啊，我小的时候看到这个那个公审大会啊，或者说是法院里边的那个审判，是吧，这个法庭开庭审判，就想到那个场景。其实这里的审判呢，它并不是这个意思，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中文都常常翻译成审判，是吧？其实呢，这个审判这个字啊，它是判断、治理、辩护啊，这个它不是像我们中文语境里边所说的那个审判你啊，那个 judge 啊，它不仅仅是 judge。这个所以这个字呢，实行审判的意思就是在列国当中定是非、定标准，让人知道正路在哪里。所以这里说为多国的民断定是非，其实它是给你立是非的标准，是吧？那么这个实行审判立非是非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福音啊，信得永生，不信被定罪，信得赦免，不信被定罪，这个就是审判。神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向地极，要在世人当中，在列国当中把人分成两部分，谦卑悔改，认罪，愿意承认自己，这个知道承认自己，诚实的面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得救，拒绝的定罪，实行的就是这个判断。所以就看你信还是不信啊，就是这一个标准，就是这一个判断，不是在那里审判，哎呀，你偷了喝这抢了喝了什么，那些都是罪已经定了，是吧？因为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是吧？所以在万国当中定是非，在国民当中，许多国的民当中定是非，是就是信，不是这个非就是不信，就是这么简单。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啊，就是这么简单。福音要流向万邦，然后在万民当中定是非，这个是非的标准就是信还是不信，悔改与拒绝悖逆啊，你是悔改还是悖逆的问题，是吧？是顺服还是反叛的问题，是吧？然后呢，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啊，然后呢，这国必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不再学习战事。这是指的世界上所有的人吗？不是，这是指的那些谦卑悔改接受主耶稣成为基督徒的那些人。那么这些人他们要成为和平之子，那么主耶稣是和平之君，他要来传和平的福音。因为基督他的爱已经战胜仇恨，已经得胜撒旦魔鬼。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耶稣基督之后地上的国就没有了战争，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战争从起初到现在没有减少，也没有这个更没有消失。那是不是主的话就落空了呢？不是的，我们这里是指的那些信的人，对吧？是指的那些他们是吧，多国的民定是非的那些接受的人，是的人，是吧？他们成为和平之子，他们不再用战争、用地上的抢夺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因信、谦卑、悔改、跟从基督走和平的路。他是指的这一批人， 所以说，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弟兄姊妹，这不是所有的人都走上了这条路，不是这样的。只有那些信的人。雅各是什么人？雅各家指的就是单单是以色列人吗？那么这不就与列国、与多国的民相违背了吗？其实雅各是一个代表。我们知道雅各的时候还没有律法，还没有会幕，地上还没有立位祭、献祭、祭司的制度都没有，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信仰就跟我们今天作为外邦人是一样的。那我们所信的是谁呢？不单单是指的摩西的律法里边所写的，而是指的在摩西律法之先创造万物独一的真神，是指的这一位跟摩西律法所写的那一位是同样的一位。所以使徒保罗就说，难道神只是犹太人的神吗？只是以色列人的神吗？只是有律法之人的神吗？ No, 律法早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之后，是吧？这个割礼也是在亚伯拉罕已经被神称义之后才有了割礼，是吧？割礼只是他信仰的一个印证，就像我们今天不是因为受了洗了我们才有信仰，而是我们信了以后用受洗来坚固我们的信仰，来这个印证我们的信仰。所以雅各家啊，就是一切真实有信仰、谦卑跟从、谦卑悔改、跟从神的这些人，说我们在要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这个明啊，光明啊，因为我们一提到光明好像是这个人类的文明了，是吧？就是在耶和华的光中，在他的真道里头啊，行在他的真理里头。那么黑暗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无知、盲目，对吧？用黑暗来形容世人行走在黑暗里，他们按照自己的欲望，没有人生固定的准则方向，他们是瞎眼的，是走在黑暗里面的，他们是不知道道路的，他们是随从自己的情欲乱走的。而一切在耶稣基督里的是有了真理的指引，是有了人生的方向，是有了终极的目标，我们是在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理中行走的人。好，弟兄姊妹，关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圣经在这个先知信息里边的第一个盼望的预言，盼望啊信息。那么这一段信息的核心就是指的神要在耶路撒冷、在锡安山上为人类在迷失堕落，包括以色列民也在迷失堕落的里头，要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所以那里的训诲，也就是指引、道路、律法，是吧？那里有耶和华的道，他的言语，他的道，他的 logos， 就是道成肉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在那里做成对普世人的救恩。这是人类最核心、唯一能够归正的，在那个时候的预言盼望，给我们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整卷圣经是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核心的信息。所以上帝在以赛亚书给人带来盼望的信息的第一个最核心的信息，就是把盼望的焦点集中在这个锡安山，集中在耶路撒冷。 就集中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在那里为我们钉十字架，在那里受难，在那里复活，在那里升天。顺便再一次强调啊，世界上的所谓的有知识的人常常说耶路撒冷是三教圣地，这个话呢还靠一点点谱，但是有些人进一步说是三教的发源地，这就本质上错了。耶路撒冷不是这个犹太教的发源地，摩西他根本就没有进过耶路撒冷，对吧？他根本连迦南地都没进去。所以犹太教真正的发源地是在西奈山，摩西颁布律法，旧约圣经开始写作。所以旧约圣经的写作很多都不在耶路撒冷，是吧？有的是在这个北国以色列，是吧？有的是甚至于在外邦之地，是吧？而真正写于耶路撒冷的并不多。所以旧约的这个以色列人的信仰的发源地并不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在大卫做了王以后才定都在耶路撒冷，在大卫之前的时候会幕也不在耶路撒冷，一开始进到迦南地在捷甲，后来设在示罗，对吧？到了大卫才把约柜抬进这个耶路撒冷大卫城，才在那里建造耶和华的会幕。那么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才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犹太的这个犹太教啊，咱们说这个以律法为核心的这个以色列人的信仰，那已经早已经发源了好几百年了，是吧？所以犹太教并不发源于耶路撒冷，那么伊斯兰教更与耶路撒冷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对吧？他们硬说这个在远方的一个地方，是吧？他们的大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这个骑着一匹怪马，是吧？然后进到天庭了啊，夜游天庭，然后呢又回来了啊，那个地方呢就是耶路撒冷。其实不是的，远方的那个地方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是哪里，整个古兰经里边并没有提到耶路撒冷的名字。所以其实硬说耶路撒冷是伊斯兰教的圣地，这叫做硬说出来的，是吧？就好像现在的巴勒斯坦说耶路撒冷是他们的永远的首都，凭什么这样说呀，是吧？就是硬说，是吧？连巴勒斯坦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存在过啊，现在就叫他们叫巴勒斯坦，这就是硬说啊，这就是我们的国家，这就是我们的土地，这就是我们的首都，硬说。这个叫什么呢？谎话说一万遍说一千遍就变成真理了，是吧？所以现在真的在某一些人的心里就觉得那块地方就是巴勒斯坦国的土地，以色列人占领了人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啊，这叫硬说，是吧？巴勒斯坦到现在还没存在过呢，他哪来的土地啊，是吧？所以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连一个国家都不存在，他哪来的首都，是吧？但是硬说，说多了以后呢，再加上撒旦魔鬼接着悖逆之子，是吧？这个撒谎之人的父啊，和撒谎之人的子合作到处炒作，加上罪恶之窝联合国，是吧？这个罪孽之子在那里聚集，世上的君王在那里一同撒谎，所以世人 有的是主动选择邪恶，有的是被动洗脑。总之，很多人就在这个罪孽里边，以为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是现在这个阿拉伯人的，其实从来都不是，现在也不是，永远也不会是。谎言就是谎言，所以耶路撒冷唯一的发源地是新约，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新约信仰，或者说我们用一句世俗的话来说，就是基督教的发源地，是吧？也就是福音的发源地是耶路撒冷，是西安，没有第二个。所谓的宗教是产生于耶路撒冷的，没有。伊斯兰教产生于哪里？产生于阿拉伯的麦地那和麦加，是吧？所以现在穆斯林朝圣到哪里去朝圣？到耶路撒冷吗？没有，他们到麦加去朝圣，是吧？跟耶路撒冷其实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只是那恶者借着这一群人要与神的子民去对抗、去作战，所以呢，硬说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圣地，强行占领这块土地，这是可悲的。所以，无论是历史是现实，从不印证他们的谎言。圣经早在公元前700年的时候，借着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了，耶路撒冷才是地上的万族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得福气的那一座山，那一个救恩的发源地。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继续往下。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个焦点往远处放，放到700年以后，神要在耶路撒冷做成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那一个后裔得福。我们的主耶稣，这个也就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以马内利，马太福音一开始宣告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那么，把这个焦点投放到700年以后，这个救恩要出于耶路撒冷，神的道、神的言语要从那里发出的时候，接着他又把这个镜头的焦点。来调回到现实。那么，这是借着先知以赛亚自己的，似乎是一个祷告，来表达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犹大、以色列受罚它的原因。神要炼净的是什么？要留下的又是什么？我们继续来看，因为第一章里边，神说他要反手。加在这个微小者的身上，神要炼净他们中间的渣子。那为什么呢？第六节开始说，你离弃了你的百姓雅各家，对吧？其实神没有全部离弃，没有全部离弃，只是他们中间有一批人需要被炼净。那这一批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因为他们中间充满了东方的风俗。这个东方，因为耶路撒冷，不是，因为以色列啊，犹大，西方是大海，是吧？所以，这个很多的民族对于以色列来说呢，就是东方。特别是，这个他们周遭的这些，国民啊。所以呢，这里说所谓的东方，不是指的我们在日本、在中国，是吧？是指的 这个在这个他在立足于以色列啊，他的东方。那么，然后做关照的，像腓力士人一样，并且与外邦人击掌，击掌就是说，哎，哥们儿，咱们和好，对吧？指的这个意思啊。然后呢，他们国中满了金银财宝无数，他们的地也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那么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在宗教上都是多元的，都是丰富的，都是强大的。然后呢，他们的地也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那么这个偶像呢，有形的，也有无形的，就是在他们自己手中所造的这些事情里面，因着这些东西，人开始把这些东西看作是至高，而心中离弃上帝的那些事情，啊，就是他们自己手指头所做的，是吧？然后呢？这个卑贱的人屈膝，在这一切的系统里边被折服；尊贵的人也下跪，也都折服在自己手中的工作的底下。下边说，不可饶恕他们，啊，不可饶恕他们，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儿，是吧？那么弟兄姊妹，看看咱们今天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的澳大利亚真是越来越多的充满非基督文化的各种的邪恶的事情啊，看看我们墨尔本东区所建立的这些寺庙是吧？看看 Springville 那边啊，我们 Doncaster East 这边越来越多，是吧？那么。我们的高举无神论，高举科学主义，看看我们的学校，看看我们的孩子，是吧？然后呢，再看看我们的教会，是吧？现在过去曾经教堂林立的地方，可是现在呢，越来越这个怎么说呢？很多曾经的辉煌的教堂。现在看起来又衰老，甚至于很多人、很多教堂卖到外邦人的手中。现在相反的，这个非传统族裔的移民啊，亚裔，这个中东裔、非洲裔，反而在这里教会发达，而传统的西方，特别是这个曾经基督文化发达的白种人。反而现在教会萎缩，他们跪拜自己指头所做的，骄傲，是吧？然后下边就说，你们要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的荣光。其实人手中所做的那些事儿，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妄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那么这那日是哪日呢？其实就是从主耶稣福音做成，直到世界末了的日子，也就是整个新约的日子。然后必有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啊，这就是今天咱们整个世界人类最标签式的，就是今天人类骄傲狂妄，所以今天我们的世俗文化里边还强调谦卑吗？不，我们高举骄傲，我们以狂傲的人为夸口，是吧？这个那些勇于。有所谓的探索精神，勇于这个创新，勇于搞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我们都极力的去尊崇他们。然而，耶和华降罚的日子必临到这些悖逆狂傲之辈，一切高傲的都必降为卑。这个自傲的、自高的、狂傲的，看看我们今天的日子，多少人是在这种的思维方式里面。下面用了一些比喻啊，这个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啊等等这些啊，这个一切高山峻岭啊，坚固高台，踏实的船只，可爱之物，接下来说，狂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自卑，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都要全然被废弃。然后说，耶和华兴起，使地震，地大震动。圣经里边说啊，他曾经震动地，将来还要震动天，使天地当中不被震动的可以长存。这震动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检验它的坚固程度，是吧？比方说，某某地方发生地震了，豆腐渣工程全部垮掉，对吧？只有抗震能力强的、真正坚固的、结实的留下来了。所以，神使地大震动的时候，就是上帝要检验人是金银宝石的工作，还是草木和谐的工作。所以，神用震动、用大水、用烈火来炼净、焚烧、冲刷，然后看看中流砥柱在哪里，然后看看那不被震动的在哪里，然后看看那经得住火的真金在哪里。这就是上帝的作为。所以，人手所造的、自以为骄傲的这些东西，都要在震动当中坍塌。所以到那日，人必将这个为崇拜而造的这些偶像，就是人看为尊贵的，抛给田间的田鼠和夜间的蝙蝠。然后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到这些地方去研穴啊，来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最后说，你们休要依靠世人啊，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在他一切的事上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我们世人要需要咱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啊，需要认真思考的一句话。这句话说容易，但是我们真正理解并且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能够应用，真的是不容易的一句话。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信心从人和人世间转移到创造天地万物又为我们牺牲自己的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永远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呢？这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一件事。那么今天呢，我们把第二章结束了，我们盼望的把第三章也一同啊，因为第三章是第二章的一个继续，是吧？就是神炼净的方式啊，然后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依靠的、所依仗、所依赖的、仗赖的、所依靠的粮食、所依靠的水、这个所依靠的勇士、战士、审判官、先知、占卜的啊，他们的整个管理宗教系统、他们的政治系统、军事、这个经济，神都要从他们中间除掉。弟兄姊妹，为什么要除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好东西吗？是吧？今天我们的科技，今天我们的这个教育、我们的政治、我们的军事，神要给我们除掉， 那么神为什么要除掉这些东西？就是为要把我们的信心的支点从这些身上转移到、移回到、归正到我们把我们信心的支点放在创造天地万物独一的真神的身上。人类的这些工作算得了什么呢？但是我们因着把我们的信心的支点从造物的主的身上转移到我们人手工所做的工作里边，包括着我们今天所谓的科技，是吧？这都是极大的错误，都是自我的毁灭，都是拜偶像的另外一种。我们以为我们有了现代科技，有了 AI，我们就可以做成一切了，我就解决自己的问题了。其实我们有更多的问题，我们更深的自我毁灭，我们更多的败坏，根本解决不了任何根本问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相反的给我们增加新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人以为自己骄傲了不起的东西，上帝看为可憎，看为嗤之以鼻。所以我们智慧信心的焦点放在哪里，咱们今天的立身之本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一定要把握住。那么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没法再进入到第三章了。好，那我们就停留在第二章。那么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把第一第二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就继续下面的第三第四的经文啊，一直到第十二章第一个大段落呢，我们从中来理解啊，就是神向我们借着大先知以赛亚一开口啊，向我们所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除掉人手中的工作，除掉人心中的贪婪，败坏神手中的这个自以为是的骄傲，炼净这些骄傲的人，然后使那些谦卑的、有真理的、能够归向造物主的，这些人要蒙恩，那些人要被毁灭。这是信息的关键。好，弟兄姊妹，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能先停留在这里了。那么我们先请哪一位肢体有感动的来为我们做回应和结束的祷告，然后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自由讨论的留下来。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祷告。
你大哥，感谢主。
我们低头做一个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唯有你是至高的荣耀的真神，也但凡有气息的都尊你的名为圣，如你所愿的，世上人人都悔改，无一人成人。天父，我们今天部分弟兄姐妹奉你的命令来到你救赎的宝座下，在你伯仁牧师的带领下继续学习你教会的话语，装备我们，使我们都成为满有基督身量的人，坚定不移地走向天国的旅程。也愿天父赐下以下的时间，赐予我们智慧，使我们理解遵行天父的意愿，信心满满地做好福音的传播者和守望者。今天我们还是进入了以赛亚学习经文中讲，有谁能明鉴世上的事呢？世人是很难知道的，唯有创造宇宙我的主，才能预言世上将要进行和正在发生的事。一切都在创造万物的计划中，所以的显现。 比如以西结先知的预言中，耶和华要把以色列人都带回归，外邦一个都不留。48年的回归就近期，印度、澳大利亚以及马来西亚不同程度的犹太人受排挤，都在神的旨意中逐步走向回归的路。神的愤怒，全是人的悖逆，自由意志的选择中，不愿意到光中来，甘心在黑暗中享受最终之乐，也不害怕最终灵魂掉入撒旦的火湖中。神让人行善，寻求公平自洁，要剪除恶的恶行。神又讲，若听从真理并行，必蒙福；若不听悖逆，必被剪除。旧约中的例子很多，其中可拉被杀之埋没，都是悖逆所造成。世上的贪婪是万恶之根，是神视为严重恶的事。神要管教、精炼、训诲，使他本意创造人的意愿，让罪人逐步的悔改归正，和神和好，恢复父与子的关系。它就是福音的最终的目的。最终，犹如圣经中讲的，以色列人当时的话有两筐无花果，一筐是好的，蒙神的祝福，另一筐是坏的无花果，被咒诅毁灭。末后的日子的训诲，都将出于锡安和耶路撒冷，万国万民都要归于此地。主来的日子必审判列国，要实现无战争、和平、太平、无战事的环境。并呼召以色列人来吧，行在耶和华的光明正道中，仍在神的教诲下，去除心中的恶念和贪婪，才会进入永恒和平时期。条件必须是世俗上的统治者，如按耶和华的真理来管理，才可实现。这些训诲的言语必出于锡安山耶路撒冷。耶和华的真理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整卷的圣经都是为我们的天父作证、作见证，从太初到永远。圣经中讲的以色列人的悖谤、违约，才使神和他们有了疏远。但是神并没有全离弃他们。神指出，他们学习观相术，并和世人称兄道弟，充满了崇拜偶像，拜了邪神，都被神看为恶的事。照神的降法，到时偶像都会被废去。神将使大地震动起来，警告世人：除了耶和华，世人还有什么可依靠呢？我们今天的查经到此，愿我们常常回味，从中得益，归荣耀于主。祷告全奉靠恩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